阿爸父神，感谢你，感谢你拣选我们这些姐妹们，在今天早上的商务一起来叹息，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何等的恩典，你在我们当中。
是的，是的。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就恭敬的把今天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的圣灵膏抹。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也恳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和我们每一位姐妹说话，让我们听得讲的，从你的话语通蒙恩典。谢谢主耶稣，祷告奉主的名，阿门。
阿门。
保罗在快要结束哥林多后书以前，他继续来反驳那些的假师傅对他不诚实的破坏的攻击，这种的破坏和攻击，甚至影响了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对保罗产生误解。所以呢，在12章中，保罗见证他三层天的特殊经历。和他有神直接来的显现和启示，这些的经历见证保罗是神所拣选的真正的大使徒，而这些的经历却是那些攻击保罗的假师傅所没有的。12章一共有21节，分了4个大段落。非常的清楚，1到10节讲到保罗的经历，就像刚才说的，他三重天的经历。11到13节讲到保罗的目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见证。他是神所拣选的使徒。14到18节，保罗的谦卑。哥林多教会问题多多，但保罗一颗为父的心肠，爱他们，没有甩下他们，不顾他们。就是因着这个为父的心肠，教导他们，鼓励他们，栽培他们。保罗的期待，最后的一个段落，19到21节，他期待什么呢？他盼望，他期待。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能够悔改，在这一章里边，我们看到满满一个神的仆人对他羊群的爱，他不单单只是教导，他甚至舍上他自己的所有。付上一切的代价，不顾自己，在牧养着他们。所以，我们先从第一个段落开始说起。保罗的经历，这个经历就是他三重天的启示。那小段落呢，1到2节讲到保罗的隐藏，为什么他要隐藏？还有保罗的自夸，为了什么自夸？在这边呢，我就请姐妹们念和合本的，凡是有红色的，那是新译本啊，因为比较白话，比较容易明白。那姐妹们念和合本的，我就来念新译本的，好吧？请。
我自夸
固
固
然
然
无
益，
益，但
但
我
我
是
是
不
得
得
已
已
的。
的。
如今我要
说
说
到主的
到
显
主的
现
显
和
现和
启
启
示，
示，我
认
认
了
了一
一
个
个
在
在
基
基
督
督
里
里
的
的
人，
人， 他
前
前
十四年被提
到
第
三
层
天
上
去，
或在
或在
身
内，
我
不
知
道。
或
在身
外，
我也不知
道，
只有神知道。
夸口固然无益，学也是必要的。现在我要说说主的意象和启示。我认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十四年前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是带着身体被提的呢？我不知道。是离开了身体呢？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保罗为避免被人过分的尊崇，所以他采用了第三者的语气来描述他这个特殊的经历。这个经历是发生在十四年前。保罗写哥林多后书是主后五十七年，所以十四年前就是主后四十三年左右。根据这样的推算，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经历是发生在保罗离开苏利亚的基利家，在加拉太书一章二十一节有记载，与他再次上到耶路撒冷这段时间之间，也就是保罗从该撒利亚往大树，到巴拿巴往大树去找保罗的这一段时间。保罗称这是他不得已的自夸，不是他要自夸的，是不得已的。为什么会不得已？我们后来会讲。而保罗这边明确的清楚的表达出来，他和神曾经有的那种独特的接触，为的是见证神在保罗身上的拣选。保罗隐藏自己的身份，为了避免别人对他过分的尊崇，所以他谦卑的以第三者的身份来讲述他这个特别的经历。保罗也隐藏他自己的经历，怎么说呢？十四年之久哦，他没有提这件事情。他为什么要隐藏这个经历？也就是上面说的，也是我们刚才所念的经文，为了避免别人对他过分的尊崇，也为了避免他自己高抬自己。今天若是你我有一些的特殊的经历，特别在灵里的经历，你的反应会是怎么样？一天两天，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不讲还容易，但是这种别人所没有的经历，那么清楚那么特殊的经历，能够忍到一个月两个月？而保罗这边竟然是十四年之久。乐愿以启示，请姐妹们念。
我认得这人，
我
在山内，
我
在
山
外，
我
都
不
知
道，
只有
神
知
道。
他
被提到
乐
园
里，
听见隐秘
的
言
语，言
语是
人
不可
说
的。
我认识这个人是带着身体被提，还是在身体以外被提，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去，听见了难以言喻的话，那是人不可说的。他被提到三层天，所以从三节上面就看到，四节看到，这第三层天就是乐园的所在，也就是主耶稣历史和历史去世的信徒同在之处。我们也看到拉撒路在乐园，是指神在天上所居住的地方。照犹太人的思想，第一层天是指离我们最近的天空，就是鸟类飞翔的处所；第二层天是指太阳、月亮和星辰的所在；第三层天就是神的居所。在这边，保罗听见隐秘的言语。什么是隐秘的言语呢？是难以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人没有办法说的一种属天的启示。 这个经历见证保罗所传的福音是直接从神来的启示，这个经历也见证保罗是神亲自所拣选的大使徒。在五到十节，在这个段落里边，保罗讲到他的赐，讲到神的恩典，请大家念。
为这
人
不要夸口，
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
以外
并
不夸口，
就是
愿意夸口也不算谎，
因为我
必说实话，
只是
我禁止
说，
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
过于
他在我身
上
看见
所
听见的，
又
恐怕我因
所
得的启示甚大，又
过于
拔高，所以有一根刺扎在我
肉
体上，
就是撒旦
差
派要
攻
击我，
引
得
我
过
于
拔
高。
为了这个人我要夸口，但是为了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没有可夸的。即使我想夸口也不算愚妄，因为我说的是真话，但我闭口不提，免得有人把我看得太高，故意他在我身上所见所闻的，又因我所的启示太大，恐怕会高抬自己，所以就有一个刺加在我的身上，就是撒旦的差役来攻击我，免得我高抬自己。夸口容不容易？自夸容不容易？我不知道你们姐妹们是怎么样，我就拿我自己来讲，我不要夸口，但不知不觉的就夸口了。我记得常常过往，我常常以我哥哥的三个儿子人以为荣，因为他们一路都非常的优秀。三个儿子，哈佛的、耶鲁的、哥伦比亚的，拿总统奖的。我现在说这种的话也有那么一点夸口。我还记得我儿子小小的只有二年级，我带着他去纽约看我的爸爸妈妈，没有想到他到了纽约以后竟然从他小 backpack 里边，他看到他的大舅舅，就是我的哥哥，拿出来一块报纸，而那篇报纸上竟然有他爸爸的照片，还有一点点的新闻稿讲他登这个照片的原因。其实他的内容并不清楚，因为他那时候还小，但他看到他爸爸的照片了，所以他就拿出来给他大舅舅看，那舅舅你看看，这是我的爸爸。小小的小孩不知不觉就夸口了，我们这么大年纪了不知不觉要小心，但是还是会夸口。而保罗在这边他实在是有可以夸口的，他有这个理由夸口，有这个本钱夸口，但他能够闭口不提呀、啊。14年之久，保罗清楚地讲到过去的14年中为什么他不提这个经历的原因，而现在他为什么又拿出来讲，一方面见证保罗就是自己所拣选的真使徒。在开始的就讲到哥林多教会有假使徒用各样的方法攻击破坏保罗的事工和保罗这个人，以至于哥林多教会的信徒都受了影响，所以保罗为了信徒的好处，他现在在讲2000年前教会有假师傅渗透进去，2000年后的今天教会 会不会也有假师父呢？像传道书所说的，天下没有心事。今天假师父也在无孔不入，借着各样的方法来误导，来攻击信徒，甚至误导攻击神的仆人。我们在国内的培训是一个领导啊，是负责一大片的信徒，竟然前两年听到他转进法轮功去了，念神的仆人他都要攻击，他都要误导。唯有我们真是看重神的话，抓住神的话，在神的话里生根建造，持守住和肢体之间彼此的带导，互相的关系，靠主，靠圣灵的恩典来持守住我们的信仰。所以保罗为什么现在有讲，就刚才说的，为了造就哥林多的信徒。而这边讲到他身上有一根刺，这根刺到底是什么？解经的人有各种不同的讲法。由于保罗说是加在我肉体上的，所以很多人猜测是保罗身上的一种疾病，有的说是眼疾，或者是头痛，甚至说他是得了疟疾，甚至有人说他有癫痫病，就是 seizure。 但也有人因为保罗说了是撒旦的攻击，就认为不是在保罗的身上肉体上的软弱，而是在保罗心灵上的软弱，而这种的软弱是保罗非靠主就不能胜过。不管这种这根刺是什么，但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却看到保罗三次祈求神除去他身上的这根刺，也让我们看到垂听祷告的神并没有把保罗的这根刺给他拿掉。也借着保罗的经历，保罗的这根刺让我们看到神是保罗谦卑在神的面前，是可与神保持一个很紧密的关系。也借着这根刺是保罗和保罗的同工一同经历神在保罗身上的作为，一同蒙受造就。故此保罗看这根刺是撒旦的攻击，但呢神却借这根刺是保罗经历神，是保罗谦卑，是保罗学习依靠神。请姐妹们念八到十节。
这是
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可以用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安全，所以我可以用基督的能力来夸你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来励励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忍耐、逼迫、更困苦和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更坚强了。
在这边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第九节，而新译本说好让基督的能力临到我的身上，凌辱包括嘲笑，
他使我
毁谤或妖言，极难呢是艰难贫苦饥渴没有住处和其他基本的需要，逼迫就是言语和肉身上的攻击，甚至虐待或伤害，困苦就是困境、障碍、焦虑，一些无法避免的困难。虽然神没有除去保罗身上的这根刺，在这段的经文里边，我们却看到神应许保罗 在保罗身上显明他的能力。神的能力常在人的软弱上显出来，对信徒而言会是我莫大的鼓励。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莫大的鼓励，够用的恩典。
他使软弱的变刚
强。虽然我们常感到自己的能力有限，但这不因为不应该成为我们可以不侍奉的借口。我们更应该来到神前，向神寻求帮助。我们的软弱因着依靠神能建立我们有基督的品格，更可加强我们对神依靠的心。我一无软弱，我就太少来到神的面前。就因着我的软弱，我常常不得不来到神的面前，求他的恩典，求他的怜悯，做我的帮助。所以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软弱的时候，我们也必会认定我们的神是一位大有能力的神。唯有基督丰盛的能力，才能使一个人会以他生命中所面临的这凌辱软弱极难为可喜乐的。保罗希拉在监狱里认为他们是配得主的名受这些的屈辱，夜里还会唱诗赞美神，以至于地大震动，地震发生，监门大大的打开。这是基督丰盛的能力。保罗身上的这根刺也见证了保罗是真正的使徒。基督徒的生命中，你我们都有不同的软弱。神却会常常借着我们这些的软弱，使我们不得不谦卑地来到他面前，仰望他，依靠他施恩。当我们自己认为自己很能干，拥有很多的资源的时候，我们依靠的是什么？是我们自己，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侍奉神，以至于当我们依靠着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很难行在神的旨意中，也很难经历他的恩典。倘若我们认为自己和不缺乏的不足和缺乏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战战兢兢地在神面前寻求祈求他的帮助。我想在座的姐妹们，在座的同工们，你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经历神的大能彰显在一个软弱的人身上。不是我们能，他让我们经历了，是他能。神没有除去保罗身上这根刺的原因，上面的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避免保罗自视过高，也是要在保罗身上彰显他的能力。所以我的恩典够用，这边清楚地告诉我们，有神的同在，慈爱恩惠赐福，能帮助信徒你我有力量面对生活中任何的苦难。我不得不再讲一下我哥哥的见证。从一年多前，他在 Stanford 连的两次的大脑手术，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神够用的恩典在他的身上。在我的嫂嫂，在我三个侄儿的身上，在这软弱的当中，哥哥现在完全不能动，完全是要躺在床上，大小便都没有，不能够自理， 甚至不能说话。在这样的光景当中，看到神的恩典，看到这是一个蒙福的家庭，有神的同在，有神的慈爱，有神的恩惠。在这一年多的时间，看到他们一家没有哪一个有任何的一句抱怨，每一次发过来的照片看到满满的平安。在这疫情过度的时候，而三个儿子都在上班，能够全家人这么紧密的在一起，因为神的同在，因为神的慈爱，因为神的恩惠，帮助这一个家庭有力量面对这样的一个困难。我的姐姐这一个多月来，自从发现乳癌，满满的平安，她自己的见证让我也好感动。她说就好像是发生在别人的身上一样，就好像不是她的事情一样，她的内心不断的有诗歌涌出来，不断的有诗歌涌出来。神的同在，神的慈爱，神的恩惠，帮助神的儿女有从上面来的力量面对所发生的苦难。我们信耶稣是何等的蒙福，我看哥哥是何等的蒙福，我看姐姐是何等的蒙福，在这样的光景中能够没有焦虑，在这样的光景中他深深的经历恩典够用，深深的经历谁在掌管明天，神不偏待人。我们谁都不知道明天的日子如何，记住大卫能够在极难中，在儿子亚撒龙追杀的当中，他可以说但耶和华你是四围，用四围盾牌保护着我，你是我的荣耀，你是叫我抬起来头来的。很多的事情是突然来的，突然发生的，我们能够靠主面对这些困难，也在于我们平常和他的关系够用的恩典，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是给我们力量，而且是丰富的恩典，不是不够用，是够用的，以至于是我们能胜过这样的环境。保罗可能是肉身的软弱，所以神在这边给保罗的答复是什么呢？应该专注在神的恩典上，而不是在这根刺上。保罗应许，神应许保罗，神给他是够用的恩典。所以信徒若越软弱，神就越发显示经历你经历神的能力。因此保罗看自己的软弱是领受神恩典的机会。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我们请大家念保罗的目的，他做使徒的凭据。
我成了
渔网人，
是被你们
强逼
的。我本该
被你们称许才
是。
我
虽
算不了
什
么，
却
没
有
一
件
事
在
那些最
大
的使徒以
下。
我
在你们
中
间
用
百
般
的
忍
耐，
借
着
神
迹
奇
事
异
能，
异能
显
出
使
徒
的
凭
据
来。
除了
我
累
着
你们这一
件
事，
你们
还有什么
事
不
及
别的教会呢？
这
不公之处，
求
你们饶恕我
吧。
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新译本说， 却没有一点比不上那些超等使徒。十二节，我在你们中间以各种的忍耐、神迹、奇事和大能作为使徒的凭据，除了我自己没有成为你们的重担以外，累则是重担、哦、你们还有什么比不上别的教会呢？这一点的委屈请原谅我吧。保罗明说自己的自夸是一件欲望的事，但他的自夸却是被哥林多教会的人强迫而做的，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人不明白也不称许保罗及保罗所做的工作，所以保罗只好来为自己做自夸的见证。我虽算不了什么，在十二章十一节那边，却没有一件事是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按保罗自己来说，他自己并不觉得自己算得了什么，但是按照主所给保罗的职分和使命来说，保罗确实高过那些自称为大使徒的假使徒。保罗在哥伦教会的一切所作所为，见证了保罗才是主耶稣所拣选的真正的大使徒。想想看，保罗初到哥伦多传道的时候，他不是凭着自己的口才智慧来传福音，保罗是依靠圣灵的大能和神所赐的口才和智慧来传讲神的话语。另外，哥伦多教会的产生和建立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证明。保罗在这边不仅表达了他个人的感受，他更为自己为作为耶稣基督的使徒而辩护，因为哥林多教会怀疑质疑保罗的身份，使得保罗不得不为他自己的身份来辩护，这完全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而非为了保罗自己的名誉。今天你我在教会被人怀疑，我们尽量想法子辩护，为自己的名誉辩护呢，我们还是更关心别人对基督的看法？这就是保罗的用意。保罗是求你们饶恕吧，求你们饶恕，显然这也是保罗在讽刺他们。事实上，保罗为哥林多教会所做的远远超过保罗为其他教会所做的，而他们竟然还误解他，论断他，批评他。保罗初次访问哥林多时建立了哥林多的教会，后来保罗第二次去访问他们，这一次讲着保罗第三次要去探访哥林多教会。保罗解释说，他不想从哥伦多教会得到任何的财物及供给，他只希望以神的话语来喂养他们，为的是使哥伦多教会的信徒他们属灵的生命能够长大，能够更成熟。被动的讲到保罗被强迫的自夸，就像一个欲望人一样。其实以保罗在哥伦多教会制堂牧养的经历，保罗应该受到的是称赞。主动的看到保罗一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等这一切的作为，为的显出他使徒的凭据来。不公之处指保罗本该受哥林多教会的供给，但为了不累着哥林多的教会，保罗没有接受教会的供给。保罗再一次说在这边，你们为什么会对这个有问题呢？难道是为了我没有受你们的供应吗？这是不合理的。若真是如此，我就在这里求你们饶恕吧。不管是讽刺也好，不管是保罗在求他们饶恕，我们看到保罗一位伟大而谦卑的使徒。保罗见证他自己是神的真使徒，根据下面的几点，保罗在服侍神的工作上所付上的劳苦。保罗也从不在乎他自己的得失， 保罗有直接从主来的启示和话语。保罗身上彰显了神的恩典、作为和能力。保罗有借着神的恩赐，他所结的属灵的果子。保罗的谦卑，他父母般的爱心，在14节到18节，清楚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请各位念14、15。
如今
我打算
第三次到你们
那
里
去，也必不
累
着
你们，
因
为
我
所
求
的
是
你
们，
不是
你
们
的财
物。
儿女不
该
为
财积财，
父母该
为
儿
女
积
财。
我
也
甘心
乐
意
为
你
们
的
灵
魂
费
财费
力。
难
道
我
越爱
你
们，
就越发
少
得你
们
的
爱
吗？
好了，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这一次也不成为你们的重担，因为我所要的不是你们的东西，而是你们自己。儿女不需要为父母积财，父母却应该为儿女积财。至于我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付上一切，鞠躬尽瘁。难道我越爱你们，就越得不到你们的爱吗？请姐妹们念。
我
自己并
没
有
累着
你
们，
你们
却
有人
说
我
是
诡诈，
用心计
牢笼你
们。
我
所
猜
到
你
们
那
里
去
的
人，
我
借
着
他们一
个人
占
过
你
们
的
便
宜
吗？
我
劝
了
提多到
你们那里去，
又
猜
那
位
弟
兄
与
他
同去，他
的同去
提多占
过
你
们
的
便宜吗？
我们行事
同
是
一
个心理
吗？
不同
是
一个脚中
吗？
算了，我没有成为你们的重担，却是个狡猾的人，用诡计牢笼你们。我派到你们那里去的人，我借着谁占过你们的便宜？我们行事不是同一个心灵吗？不是同样的步伐吗？主耶稣在马可福音6:4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这句话是因为当时主耶稣来到他自己的家乡，却被他们厌弃的结果，他说了这句话。这也正是发生在保罗的身上。今天我们可以自由地读圣经、祷告、聚会，很多人并没有觉得这是神的恩典，是神赐予我们的福气。岂不知多少的地方有人并没有这样的自由，甚至没有圣经可读。有很多的地方的人，他们看不懂圣经，他们不明白真理，因为没有人教导他们。哥林多教会的情况正是这样，他们对他们所拥有的福气认为理所当然。教会里有像保罗这样有恩赐有爱心的人教导他们、带领他们，而且又不要他们的报酬。他们不但没有感恩的心，甚至批评论断。他们既不感谢神，也不感激人，好像这是应当得的。保罗他一颗为父的心，是他不能丢下他们，不顾他们的负担。就在后面这句话，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这句话你有没有感受到？有的时候父母对着一个不会体会父母爱的孩子，不就是如此吗？ 虽然保罗未曾向哥林多信徒要求什么，但是仍然有些人怀疑保罗是狡猾的，保罗的目的就是要从他们当中取利。保罗再次解释他自己为哥林多信徒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造就他们，都不是为了自己的任何好处。由于哥林多信徒对保罗的控告，因此保罗不得不为自己说几句分数的话。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看到，不但保罗自己，就连保罗所采取的同工也没有一个人占过哥林多教会的便宜。这一点说明保罗与哥林多教会间并非有任何利益的关系。所以保罗正面的比喻就是为以儿父母为儿女积财，因为儿女还没有成长之力，父母乃需要，儿女乃需要父母的帮助，是人之常情。那反面的责问让我们看到保罗以五个责问要哥林多教会好好的审查，好好的反思。这五个责问表达保罗和他的同工对哥林多教会别无他求，一无所求，他们的侍奉的态度，他们的动机都是单纯纯正的。保罗的期待目的是信徒得造就。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我们请各位念。
你们到如今
还想我们
是向你们分数，
我
们
本
在
基督
里向
当
时
神面前说 话，
亲爱
的
弟兄
们，
一切
的
事
都
是
为
造就
你
们。
我
怕我再来
的时候见你
们
不
符合我所
想
望
的，
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
想
望
的，
想望的又怕有纷争、嫉妒、恼怒、结党、毁谤、谗言、谎报、傲慢的事，且怕我来的时候，
我
的
神
要我
在
你
面
前忏悔，
又
因
许
多
人
从
前
犯
罪、因
误会、
偏
见、邪
当
的事不肯悔改，
我
就
忧
愁。
你们一直以为我是在向你们申辩，我们在基督里当着神面前说话的，亲爱的，一切都是为了建立你们，又怕我再来的时候，我的神是我在你们面前羞愧，并且我要为许多从前犯罪的人哀痛，因为他们行了污秽、奸淫、邪荡的事，却不肯悔改。你们到如今还向我们是向你们分数。保罗的这些分辨不是为保罗自己的好处，是因为当时在哥林多教会有人对保罗有错误的想法，他们认为保罗是为了自己被冤枉，因此来为自己分数。保罗分数动机却不是为他自己，但是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神的面前说话，因为这本来就是保罗在神面前的领受，意思也就是保罗是活在神的面前，重要的是神明白保罗的心意就够了。保罗分数的动机就是要造就哥林多教会的人，就是为了他们的好处。保罗盼望借着这些话使他们彼此再见面的时候心中都已准备好，保罗盼望哥林多教会能够因着这些话而真正的悔改，保罗盼望他们能因此成为保罗的荣耀。 不必因为他们的罪使保罗必须运用自己的属灵的权柄来处理这些事。我们请大家再念一次二十一节。
且怕
我来的时候，我
的
神
就
我
在你
们
面
前
惭愧，
又因许多人
从前犯的罪，
行悔
会
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
又怕我再来的时候，我的神使我在你们面前羞愧，并且我要为许多从前犯罪的人哀痛，因为他们行了污秽、奸淫、邪荡的事，却不肯悔改。我就忧愁，表明保罗在这些严厉的举动时，他心中的感受不是痛快，而是哀痛、忧愁，因为这些严厉的举动里边带着保罗的爱。父母在体罚责打孩子的时候，父母心中的心情是怎样？这就是保罗的心情。保罗的为人，我在神面前，我本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就是说他们一切的言行，保罗一切的言行，我们基督徒一切的言行，我们是需要向神负责的。保罗的存心，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保罗写信的目的，再次说，不是为自己分出审辩。保罗这样做完全是为信徒的益处，使他们得造就，免灾跌倒。保罗的期待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三次提到他怕，表示保罗担心和不希望看见教会有反面的表现，怕再见识大家失望，因为彼此不符合对方的要求，信徒没有真实的悔改，怕各样的罪继续在教会发生，信徒不认罪不悔改继续的下去，越陷越深，怕哥林多人不悔改，保罗在神面前就亏欠了，也就是叫他神叫他在哥林多人面前惭愧啊。保罗在这里列出了一连串哥林多教会的罪行，你我真难相信他们竟然是保罗所提到这个满有属灵恩赐的领袖。保罗担忧哥林多城的罪恶渗入到教会，所以保罗很坦诚的、很诚恳的要求哥林多的信徒要有端正的品行，等到保罗的来到。今天的信徒，我们与非信徒的生活有什么不同？世俗社会的做法有没有影响了我们待人接物的态度？世俗的文化有没有侵害我们的儿女，甚至我们的教会？世俗的做法、世俗的文化渗透到哥林多的教会。所以在这段的经文里边，保罗提醒我们，作为一个信徒，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活得和非信徒有所不同。我们不应该，我们也要警醒，不叫世俗的社会的做法影响我们的待人接物的态度，也更不应该让我们要警醒世俗的文化不要侵害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及我们的教会。就像前面所说的，两年前有假师父浸透到哥林多的教会，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能不能够分辨真假，在于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都有软弱，我们可能都有不同的刺，这根的刺，这根的软弱，有没有让我们更亲近神， 还是去寻求人的帮助。我们在查考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谦卑的在神面前求问神，你要和我说什么？谦卑的来到神面前，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科目神的话，让我们科目活出基督的荣美，让我们科目被圣灵高抹，被圣灵充满，结出圣灵的果子，也给我们力量，远离一切神不喜悦的事，远离神一切神眼中看为罪的事。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神，我感谢你，感谢你的话语打开发出亮光。主，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顺境你的话语，让我们心出你的话语，让我们活出你自己的美善。也求你的慈爱诚实浇灌我们，充满我们，求你的爱激励我们，也求你的话语吸引我们，让我们为你我而活，在这个时代做你美好的见证，吸引更多的人来到你面前，以至于认识你，成为你的儿女。谢谢主耶稣，祷告奉主的名，阿们。